陈俊卿，于允文，新次英。陈俊卿，字英求，新化人。幼年庄重，不随便说笑。父亲去世，像成年人一样守丧。绍兴八年，考中进士，被授予泉州观察推官。他勤恳尽职，同僚们宴饮聚会，常常推辞不去。有一天，郡中失火，太守汪藻赶去查看，各位属官正在某处饮酒，陈俊卿的差役也借给了他们。于是陈俊卿因为最后到达被责问，他恭顺地道歉认错。后来汪藻了解到实情，问他原因，陈俊卿说，我不能阻止同僚们的行动，又资助了他们的仆从，怎么能说没有过错？当时您正在盛怒，我怎能忍心为自己开脱，加重别人的罪过呢？汪藻赞叹佩服，认为这是自己赶不上的。任期届满，秦桧当权，察觉他不依附自己，任命他为南外穆宗院教授。不久，天差通判南建州尚未上任，而秦桧死，于是以教书郎身份被召入朝。孝宗当时为普安郡王，高宗命令选择端厚敬重的人辅导他，任命陈俊卿为著作左郎兼王府教授，讲解经书时常御寒规劝告诫，神色端重，持身独立。郡王喜好踢球游戏，陈俊卿便诵读韩愈劝谏张建书的书信来讽谏，郡王恭敬地接受了。多次升迁，任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。他首先进言，君主以监听为美德，必须以最公正为本，臣子以不欺瞒为忠诚，必须通达大体。驾驭臣下的方法，恩威并施，意志骄横的将领，鼓舞士气，那么纲纪就会端正，而号令得以推行了。于是弹劾韩仲通，原本因审理案件依附秦桧，冤枉陷害无辜，秦桧党羽都被驱逐，而韩仲通独自保全。刘保在京口统帅军队，极尽搜刮，而且抗拒命令，不分开束手。二人于是被治罪。汤思退独揽大权，陈俊卿说，冬天无云而打雷，宰相上不合天心，下不满足民望，下诏罢免汤思退。当时灾异屡次出现，今人侵犯的形势已经显现。陈俊卿于是上书说，张俊忠诚到老不变，我听说谗言说他暗中怀有异志，张俊之所以能得人心，折服舆论，是因为他素来忠义，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人们将会离开他，谁还会和他一起作乱呢？奏书呈入，没有答复，于是请求当面奏对，极力陈说，皇上才醒悟。几个月后，任命张俊镇守建康。又说，内侍张去为暗中阻挠用兵，并且陈述躲避敌人的计策，动摇既定策略，请求按军法处置。皇上说，你可以说是仁者的勇敢，任命他为代理兵部侍郎。金主完颜亮渡过淮河，陈俊卿受诏整顿浙西水军，李保因此取得胶西大捷。完颜亮死后，下诏陈俊卿治理淮东宝寨屯田，所到之处安抚流亡百姓。金主完颜包兴即位，重申旧好，朝廷大臣多附和议和。陈俊卿上奏与戎狄和好，本出于不得已，如果以得到故疆为实际利益，得到也未必能守住，这不过是空文罢了。现在不如先正民愤，民愤正了，国威就强大，岁币可以减少。于是陈述选将练兵、屯田减租的策略，选择文臣中有胆略的人作为参佐，让他们考察军政，熟悉军务，以储备将帅人才。孝宗受禅即位，陈俊卿说，治国的关键有三点，用人、赏功、罚罪，推行他们的方法在于治功而已，希望陛下留意。升任中书舍人。当时孝宗志在恢复，正把军事重任交给张俊。因陈俊卿忠义，陈敬有谋略，以本职充任江淮宣府判官兼代理健康府事。他上奏说，吴林率孤军深入，敌人全力抵抗，久战不决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两淮事态已经紧急，何不分别派遣水军直捣山东，敌人必定回师自救，而吴林就能乘胜平定关中，我军趁他们未到击溃他们的复兴，这是不世之功。适逢主和议论正坚定，下诏吴林班师，也召回陈俊卿。他上奏陈述十件事，确定规模，整顿纲纪，激励风俗，明确赏罚，重视名气，遵守祖宗之法，免除无名的赋税。隆兴元年建立都督府， 陈俊卿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参赞军事。张俊起初计划大举北伐，陈俊卿认为不可。适逢间谍报告敌人在边境积聚粮食，诸将认为秋季敌军必到，应当趁他们未动而发兵。张俊于是向朝廷请求出兵。不久，邵宏渊果然兵败，陈俊卿退保扬州。主和议论的人庆幸他失败，肆意议论动摇他。张俊上书戴罪，陈俊卿也请求一同受罚，下诏降两级官职。见陈颖色以赴汤思退，建议罢免张俊都督职务，改任宣抚使治所扬州。陈俊卿上奏，张俊果真不可用，就另选贤将。如果想责成他后来的功效，将官已是惩罚，这是古法。现在削去都督重权，置于扬州死地，如有奏请，台谏就阻挠，人心涣散，还图什么后来的功效？议论的人只知憎恶张俊而想杀他，不再为国家考虑，希望下诏告诫朝廷内外同心协力，使张俊效力。奏书两次呈上，皇上醒悟，立即命令张俊为都督，并且召他入朝为相，最终被汤思退、尹色排挤，派去视察江淮军队。陈俊卿多次上章请罪，以保文阁代置之泉州，请求辞路，提举太平兴国公。汤思退被流放后，太学生在宫阙下伏拜，请求召还陈俊卿。乾道元年入朝奏对，皇上慰劳安抚他，于是极力论述朋党的弊端，被任命为吏部侍郎，同修国史。论述人才应当以气节为主，有气节的人小有过错应当宽容，奸邪谄媚的人即使有才也应当明察。前端里从外戚起家任参知政事，窥伺相位很急切，管阁之事上书斥责他。前端里派门客秘密告诉陈俊卿，自己即将任宰相，会引荐他共同执政。陈俊卿坚决拒绝不听。第二天禁毒保训正好读到外戚部分，于是说，本朝家法，外戚不干预政事，有深意，陛下应当谨慎遵守。皇上点头，前端里怀恨在心，任见康府知府。过了一年，受吏部尚书。当时皇上未能停止踢球游戏，准备道白石游玩打猎。陈俊卿引用汉桓帝、灵帝、唐敬宗、穆宗以及司马相如的话，极力劝诫。皇上高兴地说，充分体现了忠诚正直，我决心任用你了。我在藩邸时就知道你是忠臣。陈俊卿拜谢，受诏管办金国使者，于是拜同知枢密院事。当时曾迪、龙大渊倚仗旧恩，窃取微服，士大夫多出入其门。到陈俊卿管办时，龙大渊为副使，陈俊卿除了公事相见外，不交谈一句话。龙大渊投递名帖求见，也推辞不接见。洪迈告诉陈俊卿，人们说郑文被任命为右使，某人应当被任命为某官，确实吗？追问从哪里听来，洪迈告诉他是从龙大渊、曾迪那里听说的。陈俊卿把洪迈的话详细询问皇上，皇上说，我何尝与他们谋划这些，一定是偷听来的。下旨逐出龙大渊、曾迪，朝廷内外称快。金国移文给边境官吏，索要以前俘虏的人。陈俊卿请求答复说，世书说俘虏和叛亡是两回事，俘虏已经发还很多，叛亡之人不应遣返。而且本朝两淮百姓被上国俘虏的不下数万，本朝未曾提及，恐怕破坏和议，使两国边境百姓不安，或许导致交兵，那么屈直胜负就有所在的了。镇将军率七方克扣军事，陈俊卿上奏，内臣中有支持七方的人，应当一起惩罚。立即下诏罢免七方，把内侍陈瑶、李宗回交付大理寺追究贪赃情况。11月，应当举行交祀而打雷，皇上亲笔写手诏，告诫大臣叶余、魏启因此被罢免。陈俊卿任参知政事。当时四名进献银矿，准备召冶炼工匠在宫中锻造。陈俊卿上奏，不致力于帝王的大业，而谢谢于有关官吏的细事，恐怕被有识之士所窥视。从官梁客家墨迹都请求补外任，陈俊卿上奏，二人都是贤才，他们离开可惜。于是弹劾洪迈奸险谗佞，不应当留在皇帝身边，罢免了他。减少福建超盐，罢除江西河堤，广西折米盐钱， 免除各道积欠的金谷钱帛数以巨万计，于是正式渐渐归于中书省了。龙大渊死后，皇上怜悯曾迪，想召用他。陈俊卿说，自从逐出这两人，朝廷内外没有不称颂的，现在又召回，必定大失天下望，臣请求先罢免。于是没有再召。殿前指挥使王琦受命巡视两淮城，必回来推荐河州教授刘真夫得以被召见。陈俊卿说，王琦推荐兵将官是他的职责，教官有才能与王琦什么事？适逢扬州上奏王琦传旨增筑城墙已经完工，陈俊卿向皇上询问，不曾有这道命令。陈俊卿说，如果诈传圣旨不是小事。上奏说，人主日理万机，怎能完全防范，所依靠的是纲纪号令赏罚罢了，不杀王琦还有什么做不出来。王琦被削职罢官。在此之前，龚敬忠密旨直接下达各军，宰相多不参与听闻，内官张方事情败露，陈俊卿上奏，从今以后各官署承接御笔处分事务，必须上奏审查后方可施行。皇上听从。不久，因为内廷各司不高兴，收回前命。陈俊卿说，张方、王琦的事圣断已经明确，忽然告谕臣说，宫中取一饮一食也必须等待深审，岂不滞留？臣所忧虑的是命令的大事，如三衙发兵、户部取材，哪里是宫禁中的细微事？臣等充数是传达陛下命令罢了。凡上奏审查是想取决于陛下，不是臣想专权，而且不是新条例，只是申明旧制度罢了。已经实行又收回，朝廷内外惶恐疑惑，恐怕小人以疑似之事激怒圣上。皇上说，我岂会因为小人的话怀疑你们呢？同知枢密院士刘拱进对，辩论激烈，触犯圣意，退下后首诏任命刘拱为端明殿学士，奉外祠。陈俊卿立即收藏起来，秘密写奏书，前日奏札实际是臣起草确定的，如果认为有罪，臣应当先被罢免。刘拱的任命不敢奉诏。陛下即位以来，接纳谏政，体恤大臣，都是圣德之事。现在刘拱因小事获罪，臣恐怕从此大臣都阿谀顺从，保禄位不是国家之福。皇上脸色懊悔了很久，命令刘拱为江西帅。陈俊卿退下自行弹劾，皇上亲笔手札挽留他，而且说，卿即使百次请求，朕必定不从。乾道四年十月，致书授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陈俊卿以用人为己任，所任用的官吏都是一时之选，奖励廉洁退让，意志奔走竞争。有的人才有可用，但资历浅，就秘密向皇上推荐，未曾告诉别人。每次接见朝士以及从远方来的州郡长官，一定询问时政得失，人才贤否。于允文宣抚四川，陈俊卿推荐其才能可任宰相。五年正月，皇上诏于允文为枢密使，到今后任命为右相，陈俊卿为左相。于允文建议派遣使者到金国请求陵寝之地，陈俊卿当面陈述，又写手书认为不可。皇上射箭，弓弦震动导致眼睛受伤，六月才开始到便殿。陈俊卿上书说，陛下今月不上外朝，议论纷纷，都是辅相无能，不能事先开导臣说，亏损圣德。陛下幽勤恭俭，清静寡欲，前代英主所不能避免的都秉绝，唯独对于骑射这类未祭还不能忘。臣知道不是陛下喜好这个，而是志在恢复，所以屈尊从事，以检阅武备，激励士气罢了。希望陛下运用智谋，明确赏罚，弘扬信义，那么英声义烈，不出尊祖之间，就已经震慑敌人于万里之外，哪里需要区区百步之间的骑射呢？陛下一身关系宗社生灵的休戚，希望以今日之事永为后戒。曾迪任期已满，应当替代，陈俊卿预先请求任命他为浙东总管。皇上说，曾迪的意思似乎不想做这个官。陈俊卿说，此前陛下除去二人，公论很满意，愿捐弃私恩，伸张公义。曾迪样样而去。枢密呈旨章说，为亲戚求官，害怕陈俊卿不敢说，趁陈俊卿请假时向于允文请求，得到了官职。陈俊卿听说敕令已经发出，告诉吏部扣留。张说惶恐来谢罪， 于允文也惭愧，仍然为他请求，陈俊卿最终不给，张叔身怀怨恨。吏部尚书汪应臣与于允文意识不合，请求离职。陈俊卿多次上奏汪应臣刚毅正直，可任执政。皇上起初同意，后来竟然外放汪应臣为平江知府。从此皇上意向倾向于于允文，而陈俊卿也多次请求离职。第二年，于允文再次提出临请之意，皇上亲笔手札告谕陈俊卿，陈俊卿上奏陛下痛念祖宗，想恢复故疆，臣虽然疲顿奴顿，岂不知激昂仰赞圣谋，然而对于大事想纪律万全，等一二年后我们的势力稍冲才可行，不敢迎合一纸误国事。于是闭门请求离职，以官文殿大学士之福州。上殿辞行时，仍然劝皇上远宁清闲，修正制敌，范使不可轻易派遣。离去后，于允文最终派遣使者，最终不得要领。曾迪也被召回，见节钺，升至保副，而士大夫没有敢说话的。陈俊卿到福州，政令崇尚宽厚，严厉于治道，海盗平静，因公进官。转运判官陈宪建议改行抄严法，陈俊卿写信给宰执，极力说福建严法与怀这不同，于是没有实行。第二年请求辞路，提举洞霄宫，回到家中只有几间破屋，怡然自得，不介意。淳熙二年再次任命陈俊卿为福州知州，多次上奏请求退休，被授予特进官衔，启用为健康府判官兼江东安抚使。皇帝在垂拱殿召见他问对，让他坐下赐茶，他从容地说，将帅应当由公正选拔，我听说诸将大多通过贿赂得到。曾迪、王辩、揽权纳贿，提拔人都由宫中直接批文办理，贪官已经结案审查，而宫内批文改正将怎么劝勉和惩罚？皇帝说，你说得很对。上朝辞行时上奏说，离开朝廷十年，看到都城粮价低，人民安定，只是士大夫的风气大变。皇帝说，为什么？陈俊卿说，以前士大夫奔走于曾迪、王辩的门下，十个人中有一两个还怕人知道，现在公然屈服的已经有七八成，不再顾忌了。人才的进退由私人门路，很不是朝廷的好事。皇帝说，王辩则不敢。曾迪虽然有时有所请求，我大多抑制了，从今以后不再听从了。陈俊卿说，这些人的势力已经壮大，侍从、台谏多出自他们的门下，没有敢为陛下说的，我恐怕会破坏朝廷的纲纪，废除有司的法规，败坏天下的风俗，连累陛下的圣德。命令中书省和枢密院在浙江亭设宴饯行。陈俊卿离开健康十五年，父老乡亲高兴他再来。他治理政务宽厚简约，免除了不合理的赋税。当时皇帝经常使用白札，私人书信由身边私人持送，陈俊卿上奏说不方便，皇帝亲笔写诏书奖励他，授予少保，仍判健康府。八年上奏章告老，以少师为国公退休。十三年十一月去世，享年74岁。正当生病时，亲手写信给儿子们说，以表只感谢圣恩，不要祈求恩泽和功德，不要请求谥号和树碑。皇帝听说后叹息哀悼，停止上朝追赠太保，命令本路转运司办理丧事，赐谥号正显。陈俊卿孝顺有爱，忠诚信敬，出于天性清廉严正，爱好礼法，整天没有懈怠的样子。平时谦恭好像不能说话，但在朝廷上严肃地发表高论，分辨邪正，斥责权势，毫无顾忌躲避。凡事所奏请的都是关系到治乱安危的大问题，一向与汪应臣、李涛友好，特别尊敬朱熹，多次曾推荐论举。他去世时，朱熹不远千里前往哭吊，又为他写了行状，有文集20卷。儿子五人沉密有志于学问，官至承奉郎，朱熹为他写了墓志铭。沉密自己有船。于允文，字宾甫，龙州仁寿人，父亲于其考中政和年间进士，官至太常博士、同川路转运判官。于允文6岁背诵九经，7岁能写文章，因父亲官职硬币入仕，为母亲守丧，哀伤过度，瘦骨嶙峋。安葬后早晚在墓旁哭泣，墓上有棵哭丧树，两只乌鸦来筑巢。 想到父亲官居且生病，七年没有调任，半步不忍离开父亲左右。父亲死后，绍兴23年才考中进士，任彭州通判，代理黎州、衢州知州。秦桧当权，蜀地士人大多被排斥废弃。秦桧死后，高宗想收用他们，中书舍人赵达首先推荐于允文，皇帝召见问对，他说人君必须敬畏上天，必须安定人民，必须效法祖宗。又议论是风的弊病，凭借文章禁用的人必须抑制他们的轻浮，凭借言语禁用的人必须贬出他们的翘尾，凭借正式禁用的人必须去掉他们的苛刻，这样才可以担当重任，走得更远。并且极力论述四川财富苛征缴纳的弊病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受任秘书丞，多次升迁至礼部郎官。金主完颜亮修缮汴京，已有南侵意图。王伦回来说敌国恭顺和好。汤思退两次拜贺，至边防战备不问。等到金国使者释医生颇泄露敌情，张涛秘密上奏。完颜亮又暗中派化工描绘临安湖山回金国。完颜亮赋诗，情状更加显露。于允文上书说，金国必定背弃盟约，出兵有五条路线，希望下诏大臣预先思考防御准备。当时是绍兴30年正月。十月，借工部尚书衔充任贺征旦使，余管办兵射箭，一发命中箭靶，众人惊异。于允文看到运粮造船的人很多，告辞回国。完颜亮说，我将到洛阳看花。于允文回国，上奏所见及完颜亮的话，重申淮河海上的防备。受任中书舍人，直学士院。三牙管军以宦官充当承受。于允文说，自古以来人主的大权不转移到奸臣，就落到尽兴。秦桧道权18年，秦桧死后权力归于陛下。近来三牙勾结宦官，宣和明受的教训不远。皇帝大为醒悟，立即罢免了。金国使者王权、高景山来祝贺生辰，口传完颜亮悖逆傲慢的话，想要得到淮南土地，要宋方将相大臣去议事。于是赵三牙大将赵密等商议举兵，侍从台谏集会商议。宰臣陈康伯传达皇帝旨意，今天再不问何于守，只问战应当如何。派程敏为京胡志治使，率领禁卫50000防御湘汉上流。于允文说，兵来不除道，敌人这是虚张声势，以分散我方兵力，成就他们出兵淮河的奸谋罢了。不听，最终派了程敏。七月，金主完颜亮迁到汴京，于允文又对陈康伯说，程敏的军队大约路程在江州、池州，应该命令到池州的驻扎池州，到江州的驻扎江州。如果敌兵出上流，那么金湖的军队在前面抵抗，江、池的军队在后面支援。如果出淮西，那么池州的军队出朝鲜，江州军队出无为，可以成为淮西的援兵，这是一军而两用。陈康伯觉得他的说法对，而程敏的军队最终屯驻在武昌。九月，金主命令李通为大都督，在淮河上建造浮桥。金主亲自率领军队，号称百万，毡帐相连，征鼓之声不断。十月，从倭口渡淮河。在此之前，刘以错至淮东，王权错至淮西。到这时，王权首先放弃泸州，刘以也退回扬州，朝野内外震惊恐惧。皇帝想航海，陈康伯极力赞助清征。这个月戊午，舒臣夜议问都帅江淮军队，于允文参谋军事。王权又从河州逃回，刘以退回镇江，两淮全部丢失了。十一月壬申，金主率领大军到达采石，而另外派兵争夺瓜州。朝廷命令程敏代替刘以，李显忠代替王权，刘以、王权都被召回。叶义问接到旨意，命令于允文前往芜湖，催促李显忠交接王权的军队，并且犒赏采石军队。当时王权的军队还在采石。丙子，于允文到采石，王权已经离去，李显忠还没来，敌旗到处都是。我方军队30000散，解下马鞍，捆束铠甲，坐在路边，都是王权的败兵。于允文认为坐着等待李显忠就会误了国事，于是立即召集诸将，用忠义勉励他们，说金帛诰命都在这里等待有功者。众人说，现在既然有主将，请让我们死战。有人说，您受命靠师，不受命督战， 别人坏了事，您担当这个罪责吗？”于允文斥责说：“危急设计，我将哪里逃避？”到江边，看见江北已经筑起高台，对面树立两面将旗，两面绣旗，中间建黄屋，完颜亮矩坐在下面。间谍说：“前一天杀白马黑马祭天，与众人盟誓，约定明天渡江，早晨在玉林堂做饭，先渡的赏给黄金一两。”当时敌兵实际40万，马加倍，宋军才18000。于允文于是命令诸将排列大阵不动，把战船分为五队，其中两队并排沿东西岸而行，一队驻守中流，藏精兵等待交战，两队藏在小港，防备不测。布置刚完，敌人已经大声呼喊，完颜亮拿着小红旗指挥数百艘船横渡长江而来，瞬息间到达南岸的船有70艘，直逼宋军，宋军稍稍退却。于允文进入阵中，拍着石俊的背说：“你的胆略闻名四方，站在阵后就成小儿女了。”石俊立即挥双刀出战，士兵殊死战斗。中流的官军也用海丘船冲击敌船，敌船都被撞沉，敌人一半死一半战，到天黑未退。恰逢有溃兵从光州到来，于允文交给他们旗鼓，从山后转出，敌人怀疑援兵到了，才开始逃走。又命令强攻从后面追击射箭，大败敌军，僵尸共4000多，杀死万户2人，俘虏千户5人及生女真500多人。敌兵没有死在江里的，完颜亮全部敲打杀死，恨他们不出江作战。将捷报奏闻，犒赏将士，对他们说：“敌人今天败了，明天必定再来。”半夜部署诸将分海船，用绳索系在上流，令派兵截断杨林口。丁丑，敌人果然到来，于是夹击他们，又大战，烧毁敌船300艘，才逃走，再次奏闻捷报。不久，敌人派假诏书来小玉王权，好像有预先约定。于允文说：“这是反间计。”于是回信说：“王权已经交付典型县律，新疆市李世府愿意一战决雌雄。”完颜亮得信大怒，于是焚烧龙凤车，斩梁汉臣以及造舟的人2人，便赶往瓜州。梁汉臣是教完颜亮渡江的人。李显忠从芜湖到来，于允文对他说：“敌人进入扬州，必定与瓜州兵力会合，京口没有防备，我应当前往，您能分兵相助吗？”李显忠分李捧军16000前往京口，叶义问也命令杨存忠率领所部来会合。于允文回到建康，立即上书说：“敌人败于采石，将侥幸于瓜州，现在我们的精兵聚集在京口，稳重地等待他们，可以一战而胜，请求稍微延缓皇帝车驾的出发。”甲申到达京口，敌人屯重兵在滁河，建造3座闸门储水，深数尺，堵塞瓜州口。当时杨存忠、程敏、邵宏渊等军都聚集在京口，不下20万，只是海丘船不满100艘，歌船只有一半。于允文说：“遇到风就使用战船，无风就使用战舰，数量少恐怕不够用。”于是聚集材料冶铁，改修马船为战舰，并且向平江借船，命令张申守滁河口，扼守大江的要冲，以苗定驻守下属作为支援。庚寅，完颜亮到达瓜州，于允文与杨存忠到江边巡视检阅，命令战士踏车船在中流上下绕金山3周，回转如飞，敌兵拉满弓等待，互相看着惊愕。完颜亮笑着说：“纸船罢了。”一将跪下奏报：“南军有防备，不可轻敌，愿意驻守扬州，慢慢图谋进取。”完颜亮发怒，想杀他，哀求谢罪很久，杖打50。一位完颜亮被他的部下杀死。起初完颜亮在瓜州听说李宝有海盗进入胶西，程敏等军正顺流而下，完颜亮更加愤怒，回到扬州召诸将约定3日渡江，否则全部杀死。诸将谋划说：“前进有被淹死的祸害，后退有被敲打的忧虑，怎么办？”有个叫万代的说：“杀死狼主，与南宋通河回乡就能活。”众人说：“好。”完颜亮有子荣细军、精锐清兵、布林阵，常用来自卫，众人忧虑他们。有个叫萧哲巴的骗他们说：“淮东的子女玉帛都聚集在海陵，并且唆使他们前往，细军离开后完颜亮就死了。”丙申，敌人退兵屯驻30里，派遣使者议和。己亥奏报朝廷， 皇帝召见于允文入宫问对，安慰加叹，对陈俊卿说，于允文公正忠诚出于天性，是我的陪度啊。下诏免去他随从护驾，前往两淮错置。于允文到镇江，上奏收复两淮的三条计策，没有得到答复。第二年正月，皇帝到建康，不久商议回銮，下诏以杨存忠充任江淮、金乡路宣抚使，于允文为副。给事中，中书舍人收缴了杨存忠的任命，于是于允文充任川陕宣谕使。辞别时说，金主完颜亮已被杀，新主刚立，他们国家政乱，上天帮助我们恢复。和好则海内士气沮丧，开战则海内士气伸张。皇帝认为对。于允文到蜀地，与大将吴林商议经略中原，吴林进取凤翔，收复巩州。金国调兵争夺陕西新收复的州郡，蜀地士人想放弃，于允文坚持认为不可。孝宗寿善即位，朝臣有谈论西事的，说官军尽讨，东边不可过宝鸡，北边不可过德顺，并且想用忠义人守卫新收复的州郡，官军退守蜀口。于允文争论但没成功，吴林于是回河池，这是因为采用了参知政事史浩的建议，想全部放弃陕西，台谏元济，人骨附和其说。于允文再次上书，大略说恢复没有比陕西更优先的，陕西五路新收复的州县又关系到德顺的存亡，一旦放弃，那么窥伺蜀地的道路就更多了，西河、街、城利害极其重大。前后共15次上书，并且寄信给陈康伯，陈康伯被同僚牵制，不能改变。皇帝将要召于允文询问陕西事，执政忌惮他来，以显摩阁直学士之夔州，不久又命他奏事。隆兴元年入朝答对，史浩既然一向主张放弃土地，等到被拜为丞相立即实行，并且亲自写诏书，有话说放弃鸡肋没什么大不了，免得贪心没有止境。于允文入朝答对说，今天有八条可以作战的理由。皇帝问到放弃土地的事，于允文用护板在地上画，陈述其厉害。皇帝说，这是史浩误我，以傅恩格代治之太平州，不久受任兵部尚书、湖北京西宣抚使，改任制治使。当时朝廷派遣卢仲贤出使金国商议和议，汤思退又想放弃唐、邓、海、四州，皇帝亲笔诏书说唐、邓并非险要之地，可以置之度外，于允文五次上奏章极力谏争。汤思退发怒，立即上奏说，这都是因为利害关系不切合自身，说大话贻误国家，以博取美名，国家大事岂能如同儿戏。皇帝的主意于是确定，汤思退表面请求召见于允文，实际是想排挤他。于允文交还官印，仍然以四州不可放弃为请，请求退休。皇帝下诏任命他为显摩阁学士，知平江府。汤思退最终决定合议，割让了唐、邓二州。隆兴二年，金兵又到，汤思退被贬谪，皇帝后悔没有采用于允文的话。陈俊卿也推荐于允文可以担当大任，任命为端明殿学士，同签书枢密院士。乾道元年，受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士。这年秋天，金国派遣完颜仲前来议事，傲慢无礼，于允文请求杀掉他，朝廷中有不同意见，事情没有办成。恰逢前端礼接受李弘的玉带，事情牵连到于允文，被御史张福弹劾，罢免政事，奉辞西归。乾道三年二月，被召到朝廷，受任之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。吴林去世，商议选择替代的人，皇帝告谕于允文说，吴林已经去世，汪英臣恐怕不熟悉军事，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了。凡事不应效仿张俊的迂阔，军前事务您要一一亲自处理。随即受任资政殿大学士、四川宣抚使，不久下诏仍旧担任知枢密院士。回蜀地一个月，被召到朝廷，没过几个月又出使蜀地。太上皇赐予御书圣主德贤臣颂，皇帝又为此写了跋文，上朝辞行时又将所穿的鞋和甲胄赐给他。经过颍州，上奏修筑黄英山城。经过襄阳，上奏修理府城。八月到汉中，又前往绵阳。九月到宜昌。先前接到首诏告诫九件事，到蜀地后全部遵照执行，尤其以军政为急务。又上奏检阅核实各军， 按其强壮怯懦分为三等，上等备战，中下等负责辎重，年老和年轻的不用。共淘汰士兵10000多人，节省钱400万贯。被淘汰的士兵中有功劳业绩的，安排到空缺职位安置。新州、扬州的义士是民兵，绍兴初年有7万人，大散关之战时，将领不给他们发铠甲，驱赶他们在官军之前几乎全部死亡。命令利州统帅朝公武和时得到23900多人。又得到陕西弓箭手法，参照绍兴年间的制度编为一书，让将领官吏遵守。将马政交付张松，上奏依照旧制分茶马为川、秦二司。最初在枢密院时，萧哲八以清理军中人说话，于允文曾上奏告谕三衙安抚他们。到这时，荆州、扬州、新元府归正人20000，拦路诉说被捆绑的痛苦，于允文分给官田，使他们全部安居乐业。想要联络敌将江挺、白仪、尊奉玉札，招募拱人王四祖，联络外藩以图谋金人，又得到藩僧六彪一同前往，最终没有成功。当时琼州、蜀州等14郡报告饥荒，荒政共计65件事，建州赋值贡献多于钱50000，于允文拒绝了。乾道5年8月，受任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于允文多推荐知名士人，如洪氏、汪英臣。等到做了宰相，登记人才为三等，有所见闻就记下来，号称才管路。凡所推荐，皇帝都录用，如胡权、周必大、王石鹏、赵汝愚、朝公武、李涛，这些是尤其显著的人。皇帝因兵多才愧为忧，于允文与陈俊卿商议，革除三衙杂役，淘汰多余名额，三军没有怨言。乾道6年，陈俊卿因上奏挽留龚茂良违背皇帝心意，皇帝非常震怒，陈俊卿在浙江亭等待命令，2天没有答复。于允文请求面见，极力论述体统之道，在床前多次跪拜，于是命令判福州，下诏以范成大为齐请使，为了陵寝之事。金国不答应，并且情报说金国想要用30万骑兵护送陵寝归来，朝廷内外人心惶惶，金湘将帅都请求增兵戍守。于允文说金国刚刚惩戒完颜亮，绝不会轻举妄动，不过是用虚声震吓我们罢了。于是上奏阻止增兵，朝廷议论纷纷，于允文毅然不动，敌人最终没有其他动作。自从庄文太子去世，楚位未定，于允文上书并且多次恳切陈说。前到7年正月，上两公尊号议论才确定，下诏皇帝三子恭王赵敦立为皇太子，皇子赵凯以雄武保宁军节度使，判宁国府。皇太子不久任临安尹。侍卫马军司牧的原在临安，于允文说地狭不利于放牧，请求让他们到镇江放牧，紧急时用骑兵过江方便。三军有怨言，以后言官以此弹劾。胡权因御史台平弹去职，于允文上奏挽留他任今年。胡权推荐朱熹，皇帝问于允文认识朱熹吗？于允文说朱熹不在成衣之下，于是征召朱熹，朱�熹不来。检古院用6条抑制尚书人，于允文极力说不可，皇帝听从。惠庆节，金使乌林达天熙入见，他是金主的女婿，非常骄横傲慢，坚持请求皇帝下榻问候金主起居，皇帝不允许，天熙跪着不起，侍臣惊愕失措。于允文请皇帝回宫，并且告谕他说皇帝已经起身，难以再登殿，使者暂且随班上寿。金使惭愧而退。皇帝认为仆射官名不正，改为左右丞相。乾道8年2月，受任于允文特进，左丞相兼枢密使，梁克家为右丞相。于允文曾推荐梁克家代替自己，皇帝不允许。这个月因病请求解除机要正事，又推荐梁克家进，重有宰相气度，至此才一同为相。皇帝首诏交付于允文说朕正想用武臣为枢密，曹勋如何？于允文说曹勋人品卑下凡庸，不可任用。不久以张说签书枢密院事，又正言王希吕与台官一同弹劾他。皇帝对王希吕非常愤怒，首诏给予远恶处奸荡。于允文缴回首诏，皇帝更加愤怒。梁克家说王希吕弹劾张说是御史台的纲纪，左相就王希吕是国家的体统。皇帝怒气稍解， 最终从轻处罚王希吕。前道八年四月，御史萧之敏弹劾于允文，于允文上章戴罪。皇帝到德寿宫，太上皇说，采石之战时萧之敏在哪里，不要让他离去。皇帝为此贬逐萧之敏，并且书写扇面作诗以挽留于允文。于允文说，萧之敏端方正直，请求赵桓他已开辟言路。皇帝说他言语宽厚，命令曾怀写在时政记中。皇帝命令选任谏官，于允文以李彦颖、林光朝、王志应对，三人都刚正耿直，又因文学推重于当时，所以推荐他们很久没有答复。曾迪推荐一人，赐地宅，擢升为谏议大夫。于允文、梁克家争辩不听从，于允文极力请求离职，受任少保、武安军节度使、四川宣抚使，晋封雍国公。上朝辞行，皇帝告谕以进取之方，约定某日在河南会师。于允文说，恐怕内外不相应。皇帝说，如果西师出发而朕迟疑，那就是朕辜负您，如果朕以行动而您迟疑，那就是您辜负朕。皇帝登正殿，斟酒赋诗以送行，并且赐予家庙祭器。前道九年至蜀地，大军每月给米15斗，不足以养家。于允文拿出宣抚司前30万贯买米，按人口增加供给，设立护马7条，搜括名马，上奏选良家子弟以储存战备用。起初北界有寇陵，拥众数万在商州、国州之间，于允文执政时每天纳款，等到蜀地，又派人送信给于允文，于允文不回复，只是笼络而已。不久寇陵的阴谋被发觉，金人秘密派人捉拿他。叶恒奏闻，于允文上书自辩，于是请求退休，没有答复。皇帝曾对于允文说，秉武之耻，当与丞相共同洗雪。又说，朕功业不如唐太宗，富庶不如汉文帝、景帝。所以于允文答应皇帝恢复中原。初始蜀地一年没有进兵日期，皇帝赐密诏催促他，于允文说军需未备，皇帝不高兴。淳熙元年去世。四年后，皇帝到白石大阅兵，见军队都少壮，对辅臣说，这是于允文施行杀太的效果。不久下诏赠太傅，赐谥号忠肃。于允文姿貌雄伟，身高6尺4寸，慷慨磊落，有大志，而言语行动有法度，人们一看就知道是能担当重任的人才。早年以文学登台阁，晚年遭遇时间出入酱香近20年，孜孜钟情无二心。曾著是唐书、五代史、藏于家，有诗文10卷，经言春秋讲义3卷，奏议22卷，内外志15卷，流传于世。儿子3人，于公亮、于公柱、于行孙，孙子8人都好修养，只有于刚俭最知名。嘉定年间被召不到，最终任利州路提点刑狱。辛次英，字启济，莱州人，幼年丧父，随母亲依附外祖父王胜美于丹徒，聪慧好学，每日诵读千言。刚成年考中政和2年进士第，历任官至善父丞。正值山东大乱，全家难度，适逢福建盗贼范汝为攻陷建州，宰相吕夷浩任命辛次英为蒲城知县，以遏止贼寇冲要。等到达时，贼党熊志宁已焚烧了县城，于是披荆斩棘，坐在瓦砾中安定利民，组织壮丁，修理器械，扼守险要，号令简明，百姓感到便利。几个月后，韩世忠打败贼军，收复建州，任命辛次英为审计司。余党范黑龙攻破临县，福建统帅张守发公文给辛次英，等贼平后再出发。于是招募乡兵练习强弩，贼兵到来，与他们隔水列阵，弩箭齐发，贼兵崩溃，活捉首领5人，其余全部宽恕。因参知正是孟宇推荐，被召入队，上奏用人跪在务实，施令在于必行，升任驾部员外郎，希望敕令郡役省耕薄征，务农易墨。又上奏中原之人抛弃坟墓产业，跟随皇帝巡幸江左，饥寒倒闭，希望加以存续安抚，可以坚定中原人民等待后来的心。升吏部郎，湖北转运判官，中途被召回，在建康行宫见高宗，首先谈论旧事之弊，皇上称善， 敕令把他的奏章张榜朝堂。擢升右正言，上奏希望检阅兵将亲自选拔，总揽恩威大权，使人人都知道朝廷的尊严。左右亲近之人久了就会干预政事，希望杜绝其见。兵祸连接不解，已经十年。一年用钱300,000贯，米400,000石，诸路偿付仅够支付一半，其余全部取自百姓。请求罢去不及之物，节制姑息之恩，裁减冗官，淘汰懦弱之兵。韩世忠的儿子任职密阁，新次英上奏说攻城野战是韩世忠的功劳，他的儿子有何关系？石渠东关是图书府，武功有何关系？侥幸之门一开，袁立的人就多了。又上奏现在主义之人看见小利就忽视大计，偏师偶尔得胜就想要进讨，便说进攻有余。谨奏稍闻，首先陈说退兵，便说防守不足，希望严明纪律，谨慎封岁，明察间谍，皇上都信任采纳。听说韩世忠将从楚州移军镇江，又陈述值得忧虑的五件事。王伦出使北方请求和议，辛次英说宣和年间的海上之盟，靖康年间的城下之盟，盟士的血迹未干，军队就紧随其后，今日之事应当识破其欺诈。当时秦桧在政府，为其七兄王仲拟续付两官。辛次英弹劾王仲拟奴侍朱冕，投拜金球，罪在不赦。又弹劾之抚州王焕违法佃种官田，不交租。其父王仲山先前之抚州，屈膝于金人，王焕继承其后，有何面目见利民？王焕是秦桧的七兄，奏章留在宫中。辛次英再次论说，近臣上奏二人，接着听说追回终止任命，这都是秦桧包庇营救，陛下取从其欲，国家纲纪，臣的责任全部废革。假使贵廉公耶亲如肺腑，宠任不当，臣也能论说，而大臣的姻亲就不能绳之以法吗？希望陛下奋乾纲之威，戒蒙蔽之见，请求离职，受职密阁，湖南提点刑狱。此前湖南贼龙渊，李朝拥众数万占据衡州茶陵，秦桧隐瞒不奏，于是以空缺职位安排新次英上朝辞行。皇上说卿以奉养母亲为请，朕不能留。湖湘风物很好，且无盗贼，职位名号是特殊恩典，过一年当召回。等到达长沙，贼势正盛，数将抽回，才醒悟秦桧想要陷害他，立即单车赶赴茶陵，擒获贼军骁将杀掉，招募贼党毛毅、龙陵等人，带着榜文告谕说朝廷抽回数将，误在招安，应当赶快投降，等以不死。龙渊、李朝相继投降，仍请求挑选精锐，可得禁军10,000余人。辛次英笑着说，这都是我百姓，正应该抛弃兵器，拿起锄头赶紧让他们恢复生产。上奏将茶陵升为军，金国合议达成，赦书送到衡阳。胡次英详细陈述金人的欺诈，大致说臣先前在谏官行列曾多次论说金人变化欺诈无常，希望陛下为宗庙社稷和百姓深谋远虑。近来看到底报，枢密院编修官胡权妄议和好，一一诋毁大臣，被除名远窜。不久得到胡权的文稿，才知道朝廷突然想委屈自己称臣，臣不知道这怎么能行。大臣心怀奸诈，稳固自己的地位，不忧虑国家大计，含糊附和议和，错误地认为便利，臣不知道天下人认为便利吗？杀父的仇人不能和他共存于天，兄弟的仇人不回家取兵器就要直接报仇，放弃仇恨，消除怨气，全部抹去以前的事，降低万圣之尊的身份，来向敌人求欢心，天下的人果真能就此消除怨恨痛心而追随陛下的志向吗？奏书递上，没有答复。金人攻陷三京，胡次英被罢官，担任公冠闲职。秦桧因为他富有盛名，想先写信给他，应当稍加收用，胡次英笑着不回答。过了16年，更加贫穷，没有丝毫求助于人。秦桧死后启用为婺州知州，3天后被召见。到了京城，因为脚病请求去职，加官密阁修撰，回到州郡，再次被召见，一一说到仇人执政，老母亲几乎抛尸沟壑。于是上奏说国家根本太子没有确立， 皇上脸色改变说，谁可以？胡次英说，了解儿子没有比得上父亲的。皇上说好。升为代理给侍中。蒋灿代理户部侍郎，胡次英驳斥蒋灿不守正道，结交权贵，蒋灿被外放为平江知府。御史中丞汤鹏举弹劾胡次英假借职权报复私怨，被授予代制公关官，启用为泉州知州，改任福建路安抚使，遭遇母亲丧事请求退休。孝宗即位，亲笔诏书催促召见。到今后上奏陛下任用贤才一定要考核实际功绩，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赞誉就任用，一个人的诋毁就罢免，发布命令不要反复，接受善言要懂得灵活变通，训练军队抚恤百姓，经营治理两淮，使敌人不能乘虚而入。当天被任命为御史中丞。到德寿宫朝见，高宗一见他说，可惜在您强健时没能任用您。皇上准备在春季祭祀时迎接高宗到延祥观临幸郁金园。胡次英上奏，钦宗的丧期未满，正停止测试世人，而且金人傲慢的书信刚到，意在交战，况且原野间敬畏稀少，应当预先考虑，再加上出去一次花费十几万名，不如用来资助军粮。当时两淮全部成为荒野，胡次英上奏请求召集逃亡的百姓回乡生产，借给种子耕牛，或者命令驻屯的士兵随便耕种，这是充足兵力的好办法。至于程敏的贪婪，汤思退的结党依附，叶义问的奸诈欺罔，都依次论奏弹劾。每次奏章一发出，天下人都认为正确。皇上正励精图治处理政事，胡次英常常以名实相符为言，多有裨益。皇上称呼他的官职不叫名字。隆兴元年三月，任同知枢密院事。福利之战，捷报天天传来，胡次英亲笔写上千言奏书，请求持重行事。不久，军队果然溃败。等见到皇上，皇上脸色不高兴，上奏说，军队溃败回来，张俊弹压一定不会有其他变故，这是上天对陛下大的警戒。皇上感叹他有先见之明，拜官参知政事，因病极力请求免职。而且上奏说，王石鹏任侍御史，虽然是皇上亲自提拔，天下人都知道臣曾推荐他的贤能。汤思退被召即将到来，也知道臣曾上书指出他的奸邪，臣不隐退回避，别人会怎么说？被授予资政殿学士，提举洞霄宫。上殿辞行，皇上赐茶，很惋惜他的离去。胡次英上奏，臣与汤思退按理难以同列。皇上说，有人说汤思退可用。胡次英上奏，今日之事恐怕不是汤思退能办得了的。汤思退固然不足道，臣私下担心他误国家大事。乾道六年闰五月去世，享年79岁。胡次英孝顺父母，有爱兄弟，清廉耿介，在朝中正直敢言。做官50年，没有一丝一毫被官吏弹劾。处理政事以清静为贵，先推行德教感化，所到之处人们称赞他不烦扰。善于写文章，尤其擅长作诗。论曰，孝宗立志恢复中原，特别任用张俊，俊卿斥退奸党，申明公道，作为他的辅佐。等到在中书省任职，知道的是没有不做的，说的话没有不敬的，大概他的志向完全以先哲为榜样，不是其他宰相可以比拟的。允闻效忠国家的忠诚，明亮如丹青。金主完颜亮南侵，他的锋芒很锐利，朝廷内外已靠刘以为长城，刘以因病不能进军。允闻作为文臣，奋勇督战，一次进攻就挫败了他，完颜亮于是自杀。从前赤壁一战胜利而三国局面形成，淝水一战胜利而南北形势确定。允闻采石矶的战功，宋朝局势转危为安，实在关系于此。等到他被罢相镇守四川，受命恢复中原，按期前往，志向虽然没有实现，但他能慷慨担当重任，难道是容易得到的吗？胡次英极力排挤众多奸邪，没有辜负谏官职责，处理政事不烦扰，居官简约有操守。晚年再次立身朝廷，正直敢言尤其显著，难度后直言敢谏的臣子应当推他为第一。